我不能跟你走。第二天，指挥者命令艾德尔和克里斯蒂娜站在聚集的基督徒面前，大声宣布说，我们很快要带艾德尔和他女儿去多玛见他的基督徒丈夫。这些信徒怀着极大的期待听着这些消息，因为马修要来的消息已经在他们中间传播开来。他们了解艾德尔，知道他一旦离开便会一刻不停来营救，直到其他人也被释放，艾德尔将是他们通向自由的生命线。然而指挥者威胁说，艾德尔和克里斯蒂娜将会回答一个问题，他们愿意跟你们留下还是与马修离开？如果他们任何一个选择跟马修离开，我会把你们全部杀掉。说完后，他走到一个不满五岁的小女孩跟前蹲了下来，用刀尖顶着浑身颤抖的小女孩的喉咙，恶毒地补充说，包括你。基督徒站在那儿看着艾德尔，他会怎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呢？他们想，同时也在思考，如果自己处在艾德尔的境况会怎么做呢？艾德尔知道，如果选择与马修一起离开，没有人会责备他和克里斯蒂娜的。但他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指挥者就说，我们走吧，现在就走。艾德尔根本不知道马修早已在等待他们了，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。他需要时间祷告，需要时间考虑指挥者是在恐吓他们，还是真的会杀掉所有人质。他怎么能拒绝他的马修呢？但他又怎么能够做出一个意味着其他人死亡的选择呢？艾德尔还没缓过神来，就被带入一个房间，马修和军队官员正在房间里坐着。进去后，指挥者在艾德尔耳边低声说，记着，如果你们任何一个跟他回去，我会杀掉所有囚犯，而且我也会杀死马修，我发誓我会把他杀了。他冰冷的话语让艾德尔脊背发冷，驱散了他认为只是吓唬一下的可能性。艾德尔看得出马修眼中的焦虑，他是何等渴望带着妻子女儿一起回家。过去的三个月对他来说就像一生之久，可他现在看到了希望，他也意志坚定。艾德尔知道他一定下了决心，不带走妻子和女儿，他是不会离开这个房间的。艾德尔只是祈求主加给他力量。一位自我介绍为赛德先生的官员马上问道，艾德尔，你愿意跟马修一起离开还是留在萨鲁比？艾德尔早就一字不差地知道这个问题了，而他也被明确告知该怎样回答。他想开口，但嘴唇只是动了动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赛德先生又提高声音把问题重复了一遍，艾德尔，你愿意跟马修回去还是留在萨鲁比？艾德尔看着马修，马修正疑惑他为什么迟迟不答。马修眼泪滚落下来，他哽咽着说，我不能跟你走。马修刚要从椅子上跳下来，准备扑向艾德尔问他为什么，萨德拦住了他，不让他开口。接着萨德又马上问了克里斯蒂娜同样的问题。艾德尔透过泪眼看着女儿，不知道克里斯蒂娜会怎样回答。他还没来得及把一切告诉克里斯蒂娜，他现在确信，如果他们任何一个同意跟马修回去，指挥者会杀了马修和所有俘虏。但他怎么能期望只有九岁的女儿明白这一严重的后果呢？爸爸，很抱歉，我不能跟你走。克里斯蒂娜哭着向父亲道歉，试图解释他们的处境。赛德先生粗暴地打断了他，好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事情就这样定了，明白吗？在严格监督下，艾德尔和克里斯蒂娜被允许与马修单独见面五分钟。他们被警告不准低声说话，但艾德尔不顾这些，他一边低声说，一边祈祷他们不会听到他们的谈话。马修，我只能这样回答，如果我们跟你走，他们威胁说要杀死所有的人，请不要恨我，只要还活着，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希望，我知道我们有一天会重新在一起。马修注视着美丽的妻子，看到她眼中的痛苦， 十分敬佩他的勇气，他无话可说，只是看着自己心爱的家人，干脆地说：“我明白。”